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红旗这件事情。
嗯，红旗是什么？红旗与白旗的游戏。
讲红旗听起来好像好无害哦。对，但就是红旗的话英文就是 Red Flag 嘛。那通常红旗好像就有点代表说你看到某一个东西或是某一个征兆的时候就代表你该停止了，有点像是红灯停绿灯行的概念，
一个警示的意味。
对对对。那今天如果我们在讲的状况是人际或者是在一个社交场合的红旗的话，可能就是说当你看到某一个现象某一个状况甚至是某一个特质的时候，可能就要提醒你自己是不是该停止思考一下这段关系是否适合你。
嗯，
对。那其实红旗可能会出现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那一开始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切入，也就是作品里的红旗。
嗯，
对。之前在某一个网站叫做 BuzzFeed，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应该有听，就是雨杰之前有介绍过它里面有很多无厘头的小测验。
嗯，
然后通常大家就是不要太认真看待的话，里面的文章通常都非常有趣。
对
对。那里面之前就有一个文章在讲说，就是有一些红旗的作品大盘点这样子。
对，就是意思就是说要是你喜欢这些作品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你是人群中的红旗。
对，或者是说有人讲如果你去就是交友软体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呢你跟他出去约会，然后可能你聊一聊就问他说，哎，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我的最喜欢的书是 blah blah blah， 然后如果他有上榜的话立刻逃走这样。大家就是等一下我们在盘点里面的某几个作品的时候就请稍安勿躁，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去读那个原文的话，你读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作者他本身就是有点在打趣的写这个东西。
对
对，他就是没有要任何攻击任何人，然后他有点带着一种戏谑的方式在写。而且就我们大家也会讲，就是喜欢一个东西可以用很多种方式，不一定你喜欢一个杀人魔电影就代表你有杀人魔的倾向。
对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会先讨论一下里面到底提到了哪一些有趣的书籍这样子。
嗯嗯。
好，那一开始一定要讲的就是我们蛮常在节目上提到的大横小转。
嗯，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写说除非你要写一个关于就是里面的角色肌肉有多大块的论文，不然就是你很有问题这样子。
他就说你可能没有看过其他的书。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指控有点大，虽然很多人都讲说如果你真心的觉得你可以跟里面的角色有共感的话，可能大家会有点心慌慌。
嗯，
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文笔本身很好，然后再来就是他里面提到的一些角色其实的确是可以共感的，例如说盖茨比这个角色他有点像是伪装自己然后来得到爱跟尊重。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在可能某种程度上都会做，只是今天你做的事情可能是像一粒米那么小，那可能盖茨比做的事情是像城堡那么大。那可是我不见得觉得说你同感这个角色就代表你等于这个角色。
完全不会啊，因为生活完全不一样。
对啊，而且就是他可能是伪造了一个身份，那你可能只是
在交友软体上面 po 出自己比较好看的照片。
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今天你从这本书无论是得到了共感或是得到了一些例如说感官上的刺激，我觉得这都可以构成你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很爱大亨小传的话就不用担心这样子。对，那而且之前就有人讲说虽然大亨小传里面有很多角色他们的个性都感觉好像有点扭曲，然后那个喜欢大亨小传的某一个 YouTube 创作者他就说，但我们其实每个人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扭曲的吧，就是干嘛要去否认人性就是会有扭曲的这一面呢？为什么要去否定这件事情？就是你就大方的承认你喜欢这本有问题的书啊，有什么关系。
嗯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这种豁达的方式看待。
而且也不是说在这个榜单上的每一本书都有问题。
对，
而且说老实话我觉得书跟电影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说它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就是传达物品。
嗯
因为它就是必须呈现非常多不同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才会促使就是观众跟读者去思考。嗯，甚至就是达到共感，然后再去反思自己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透过你看这样的故事得到一些警示效果或是再去做改变的。
嗯，没错。那下一个你自己觉得比较让你有感的例子是哪一个呢？
哈利波特。因为呢他这个书单里面就有说，如果你觉得哈利波特这个系列是你最喜欢的书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长不大的小孩。
对。但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最喜欢有一种是你对他从小到大的情感堆叠出来的喜欢。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当然也是开玩笑，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最喜欢的书会是你小时候看的书，但不见得代表你长大没有其他喜欢的书，而是你对这本书可能开启了你阅读的开始。
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情怀。
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每次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就是心里感到完全被攻击。
是是，我就觉得被攻击。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我觉得很好笑的是达文西密码跟暮光之城。
达文西密码很多作品喜欢就是举这个例子说，如果你喜欢达文西密码的话，代表你的品味很差。
对，然后就觉得说大家请不要，就是人生已经有要烦恼的事情很多了，不要再这样逼好不好。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达文西密码，好，我承认我是蛮喜欢的。我以前很喜欢，我看了电影之后还去看了书。
真的是铁粉耶、欸、
我觉得他有点开启我就是对于阴谋论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会觉得说哦，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发生着这样。
嗯，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人讲说达文西密码会被归类在红旗类的书，就是因为你如果喜欢的话代表你对阴谋论很有热忱，然后
就代表你可能愤世嫉俗，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喜欢听 True Crime Podcast 的人代表他们就想杀人吗？当然不可能啊、就是听一些就是惊悚的故事来让自己就是有一种哇原来有这种事哦，就开开眼界的感觉。
嗯，
对，然后还有暮光之城，就是谁小时候没有爱过暮光之城给我举手，应该是没有吧。
然后肯定有人说什么是暮光之城。
气死。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有人说这 BuzzFeed 的小编一定超讨厌青少年。
一定的、啊、因为他讲的非常多小说都是青少年读物。
对，因为 我觉得就其实不论是大众文学或者是经典文学好了，其实只要它可以让人阅读，它都有可能是很好的作品，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我必须说青少年小说它的族群就是设定于青少年。
对，
既然你已经过了青少年的年纪，那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往下走，没关系，就这些就是我们曾经的回忆，让它尘封在我们那个回忆的宝箱里面就好了。我们时不时可以拿出来回味一下，但是我们不用抨击它或者是否定它的存在。
对，而且就算我们知道贝拉对爱德华的爱非常的扭曲，然后爱德华本身也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男人，可是就很好看啊，要怎样，就是你可以觉得一个总裁系列的东西超级有问题，但你同样喜欢他。
对，但贝拉也是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矛盾的情绪一定会共存，就是对于某些作品来说，就像是之前我们聊到那个正常人，
嗯，
就是我喜欢这本书，可是这两个主角我很受不了。但我觉得这种喜欢跟讨厌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未来如果有正常人的续集我可能还是会看，
嗯，
但不代表我同感小说里面的这两个人物。
嗯，
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享受作者叙事的方式跟他们的文笔，然后透过他的书写我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哦、就有点像是你看达文西密码，你不见得会觉得说哈哈那以后我就要怀疑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没有。
对，就是会觉得说哦这阴谋论不错耶，不错耶，就是蛮有趣的这样子。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不觉得是阴谋论，我甚至连阴谋论是什么都不知道，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故事，
嗯，
甚至就是有点像历史故事，当然我知道它不是真的历史，只是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在看历史故事的感觉。
嗯，
就我觉得这是作者在书写这个故事上面蛮厉害的地方。
对，就是你有点像是你就当听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这样子。其实这个表上面大概有二十几本书，大家到时候有兴趣的话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嗯，
但里面有一本书就是让我们两个都大众见。就是傲慢与偏见。
而且他的理由是，
他的理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在那边一直等等等可以等到一个像达西先生一样的真爱的话，你就错了，你最后就会终老，然后被你的猫吃掉你的脸，然后呢就是其实你就尽快找一个 loser 然后跟他都共度一生就好了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不禁就觉得说，欸，其实你讲还蛮中肯的。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对，
因为就是我前几天在 TikTok 上面有看到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创作者就是用有点斥责詹奥斯汀的语气说，就是你为我们建构了这么完美的男人，害我现在就是我的爱情生活是平静如一滩池水。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红旗就有点反讽啦，就是说可能看完这个你对这个世界的期望有点过高，
是对于爱情生活有点过高。
对对对，
对于爱情的期望以及就是男朋友的期望可能会过高。
嗯，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有趣啊，大家听听就好。因为其实我真的有喜欢过蛮多东西，然后都被大家说欸这东西很红旗，例如说简爱。
嗯，
因为简爱他的故事就有点病态嘛，就说你有疯老婆然后把他关在阁楼里面什么的，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那种扭曲的爱让人觉得就蛮精彩的，就我不能否认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我喜欢的东西也有啊，那个 American Psycho。
对啊，
他不止在这个榜上，他就他的电影也是被归类为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可能会有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最近的 highlight。
哦天哪。
又或者是就是你是暗藏着就是那叫什么连环杀手的一些特色。
哦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不一定对于这个角色有共感，然后真的想要去到处乱杀人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人有好奇心吧。
对，只是说很多时候你说最喜欢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就是稍微想一下，尤其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然对方可能就是立刻带着钱包逃走。
可是如果说真的第一次约会，然后有人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书是洛丽塔的话，那我真的是会稍微就是
就
警铃大响这样。
而且很多人都表示就是在读洛丽塔那本书的时候是身体上感到不舒服。
嗯，
对，所以如果你最爱的书是洛丽塔的话，就是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们这样。
你可能需要理性分析一下为什么。
对，我觉得要解释。
嗯，
就像是你可能说我最喜欢的书是简爱，那你可以解释说里面的爱情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而不是说这本书一切就是完美啦。
嗯，
对，那可能大家就会想入非非，想说完美，你说把老婆关在阁楼很完美吗？
对，到底是哪一个元素呢？
对对对，好，但这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开场而已。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是在友情之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相处模式，其实对在相处过程中也是一个警示，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适合跟他做朋友。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延伸到其实就感情的一切，就是今天如果你跟一个无论是在一起还是说当朋友有这些行为，可能都可以让你去思考一下说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相处模式。
对，但其实网络上还蛮多影片是在做就是恋爱关系中的红旗。
嗯，
但是比较少谈友情啦。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也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共感啦，因为毕竟我们在友情之中也是打滚了也算是二十几年吧，
差不多。
对，只是博士等级的。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红旗的部分好了。
其实我们同步找了红旗跟绿旗的整理文章。
对，
那有红旗的话就有绿旗，绿旗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的是红灯停绿灯行，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友谊中有一些行为相处模式可能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话，那你就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友谊是可以长存的这样。
对，
那我们就先分享红旗清单上面有什么。第一个红旗清单的要素是它总是贬低你的一切。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可能，就是你的朋友怎么可能会就是贬低你，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今天如果你跟他分享了一个叫做我考试拿第一名，那他可能就会讲说那也就一次第一名而已啊，
或者他说满分是十分吗？
对对对对，就我可以理解，就有的时候朋友相处会这样，就是 互相贬低，就是那种有点好笑的方式，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点越线，就是你感觉到对方好像真的对你的成功或是对你的小里程碑有点不以为然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符合这个红旗说的状况。
嗯，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也反映出就是说在某方面来讲你的朋友潜意识把你当做一个比较对象，
又或者是他就是很容易看清你。
哦，
嗯，
好可怕哦，天哪，就是那个关系里面的那个平衡不太稳定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出了社会之后可能会更明显一点点，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上面突然可能你晋升了，然后你跟朋友分享之后他可能会顾左右而言他，开始转移话题，然后没有很直接的跟你讲说哎、欸，我很开心你现在的状况那么好，或是我很开心你可能要结婚了之类，就是可能无论是人际或是结婚或是在工作上面，他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很正面的告诉你说我真的以你为荣你真的很棒的话，有的时候其实在友情上面你会觉得很受伤，
就是真的是来自于那个不对等的关系吧，就他可能内心会有一丝丝的感觉是我比你好。
嗯，
那你为什么过得比我好？
对，就我之前我忘记是在看哪一部电影的时候刚好有看到一个角色，就是他们可能在跟朋友吵架，
嗯，
然后他就跟朋友讲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每次关系最好的时候都是在我人生谷底的时候，
嗯，
就是只有在我活在烂泥的时候你才有精力对我好。
嗯，
对，就是当那个朋友自己本身也是那种很没办法祝福朋友的时候，他会希望他的朋友一直在谷底，那他就可以一直当那个站得比较高的角色说啊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会鼓励你，可是今天他朋友可能爬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现在是怎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
嗯，
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其实还蛮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友谊不对等的情形。
对
对，好沉重哦，天哪。好
好，赶快进入第二个。第二个红旗是什么呢？
第二个红旗就是跟他们沟通完之后你觉得精疲力尽。
我觉得这真的蛮容易发生的啊。我觉得要先给大家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清单里面讲的红旗比较像是你还可能跟这个朋友还没有那么深交的情况下，
嗯，
然后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发现到的一些行为模式这样。
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在聊关于能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角色是会互换的。
对，
就偶尔你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平衡，你不可能跟你的朋友十几年来都是平衡到不行，
就是每个人都还是会有当天的情绪，去影响你现在跟他相处的模式。
对，但如果就说你可能头几次见这个朋友，你都很持续的感受到，就是每次回到家都会有一种，哦天哪，我终于一个人了，那可能就代表说你在他面前可能被迫需要表演出某个样子。
对，又或者是就是他可能谈论的东西有点超出你的理解范围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像之前有我之前有看到另外一个清单，是讲说如果说你每次去那边都必须要去谈论一些不在场的人的八卦，或是批评他们的不是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迫让自己成为那个就是很爱讲别人八卦的人，可是你自己可能根本对那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对他本身就有意见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对话就成立。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你被迫要求好像你一定要带着秘密或是带着八卦前来参与聚会的话，那个压力很大。
对，
因为就好像我今天来就只是做一个利益交换的感觉，就是他对方说不定会摆出一个姿态，就是你先跟我讲你有什么，我再决定我要分享什么。
我觉得相反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跟某些人讲话，你可能当天是带着一个平静的心情，就是没有说不开心，也没有说很开心，就是出现在那个场合。结果你们一旦开始聊天的时候，你的话题源源不绝冲上你的脑门，就是你就发现说，哎，跟这个人聊天，你想要分享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过来，就代表说这个人他可以把你最好的一面带出来，因为你们两个可能真的很契合，所以可能例如说你们可能从电影聊到人生观，再从人生观聊到了甚至是金钱观念，或者是你的不安全感，就是那个话题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而且这不是你自己在那边想说，哦，我想要跟他深聊，我想要跟他深聊，可能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朋友真的很适合你，或是你们真的很值得再继续认识下去。
没错。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发现的，因为对方对你讲的话有没有兴趣，或是愿不愿意再多去深入了解，以及就是他讲的话是不是你可以认同，并且就是反问他说那还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个真的是发生非常自然的。
对，突然觉得跟爱情很像。
对，我觉得是蛮像的，
就是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不需要
你不用过多努力。
对对对对对。好，在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带过就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小争议，就是很常抱怨这件事情。
如果他今天抱怨的事情是明明他自己多做一点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恼人。
多做一点的定义是例如说他说我英文考不好，然后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背单词，然后他一直跟你抱怨他有多难过这样子吗？
没错，或者是他说天哪天哪，我那个报告要写不出来，我明天绝对交不出来，但是他现在在给我在外面喝酒狂欢。我就会想说，请问你的报告不是要写不完了吗？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状况是，有时候你太不常抱怨，朋友会认定说你跟他不够靠近。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很有争议性，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事实的抱怨会让朋友觉得你真的很相信他。
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有些人不抱怨是真的他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他觉得值得分享的抱怨。就有可能他的抱怨是哦，我今天早上错过一班公车，
所以他就说已经过了就算了。
对对，你可以抱怨没有错，可是他不会是一个可以延伸下去的抱怨。就如果今天这个抱怨是可以延伸下去，就是我们彼此都对这个东西很有共感，觉得说真的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立的抱怨。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看状况。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你之前有讲过，就是同一件事情你可能抱怨三次之后你就不想抱怨了。
哦，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已经不生气了，
就不生气，然后我讲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精彩。
对，所以我最近就发现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可能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然后我当下觉得啊气死我了，然后我可能就会跟假如说那件事情真的很让我暴怒，那我可能真的至多跟五个人讲这件事情。然后五个人都给我反馈，我会觉得说谢谢大家，就是让我知道说我这个生气是有理由这样。然后但是到第六个人的时候，他可能问我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一切都蛮好的，但可能最后那第六个人知道说其实前阵子我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说
你怎么你不够朋友，
对，你怎么不讲。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想说不是，是因为我现在在讲，我只会觉得说好像是我刻意去揭我自己的疮疤让我再次不高兴，可是其实我当下气已经完全结束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偶尔会遇到的两难，就是因为你会想要跟每个朋友更新你所有的近况，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去回忆以前的不好的事情，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没有必要让自己再次生气。所以我有时候不想要去讲以前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如果朋友真的就是义愤填膺，可是你当下其实说没有没有，就过去的事情了，不用生气不用生气，那那个情绪的落差也会很大。因为朋友刚听完，他刚开始要压起来要帮你揍那个坏人的时候，你想说没有啦，因为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我已经不在意了这样。
而且他说不定还觉得你在强颜欢笑。
对对对，他说你不要再笑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我觉得偶尔应该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你可能在不同时间点见到朋友的时候，嗯，会有这样的状况。
会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虫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推出的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 bonus 书虫人生特辑，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 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好，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他试图要占有你。这句话讲出来好奇怪哦。他要占有我什么？
就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我很明确的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今天你可能连续一个礼拜跟另外一个人一直出去，那我就会觉得就是请问他对你来说是什么，那我对你来说又是什么。
那我觉得就是不尊重你的个人空间。
或是有点对于友谊没有那么有安全感，所以会觉得好像你今天消失在他眼前就代表你不在意他。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偶尔会发生。
我觉得如果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他就真的对我展现出这么多的占有欲的话，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个红旗耶。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友谊中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情况而聚在一起，所以你们变成朋友，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工作上。可是如果他譬如说你们本来是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好了，你们真的有合到可以继续变成下一步的话，那你才会比较聊更多就是生活上的事情嘛。但如果你自己都还没有觉得说我跟他这么熟的情况下，他突然间开始问我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我也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太快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是加速。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于慢慢慢慢揭露事情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是跟那个人对谈的氛围，会让你决定就是 要分享多少。有些人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跟他分享你生活中的全部，可是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还是要有所保留。
对，而且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想到朋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篮子，然后装东西，就是装满了就会爆开。所以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交了很多朋友，你就会觉得那是不是他对我的喜欢会更少一点。
哦，
就是我觉得占有欲有的时候会联想到就是说你分配给这位朋友的时间是多是少。
所以是一个很希望公平的人吗？
应该是说假如说你今天跟这个人认识在高中好了，那你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就是永远就是一到五上课时间都在一起，然后出了高中，然后你可能进入大学，那可能对方也是大学的活动一大堆啊，然后跟这个同学出去玩，那个同学出去玩，然后甚至去实习又认识的同事，你就会觉得说从以前那么亲密，然后到现在我们一个礼拜见一个小时就偷笑了，就是代表你是不是不爱我，或者是你连我回我讯息都就是今天早上问你然后你后天才回，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快要失去你，我快要抓不住你的那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就是在转换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好像快要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朋友，虽然这听起来很可怕。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对于这个友谊有充分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他讲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很忙，所以你讯息回比较慢。那如果对方就很明确跟你说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很忙，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讯息除非是工作上或是必须要立即回，不然我可能会等到我不忙的时候再回。如果对方他很明确回答你，然后也没有觉得说好像哦被你拆穿了其实我不想回你之类的话，那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一忙起来他本来就没办法分配那么多时间给友谊经营，因为可能就是说课业工作本来就会是需要变成第一顺位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朋友，你希望继续跟他维持友谊关系的话，我会就是倾向于，我知道他没有时间回我，可是他如果有阅读过，就是他如果已读我的讯息，然后我又有想要再跟他讲事情，我就会继续讲下去。反正就是我知道他有看过，他只是没有时间回。那可能刚好我讲的东西也是不需要回应的，我有时候就真的只是想要分享一个很烂的废片，那他不回我是觉得没关系。
我常常做这种事情的，因为我就想说，我感觉你真的很忙，但是反正我就手很痒，那我就随便乱丢一些连接，我说哈哈哈，好好笑，然后就可能就丢了大概15个连接，
而且就算一直回答我哈哈哈哈，我都觉得哦，那你看过了。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对方真的不想理你的话，他可能就连回都不会回，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想法，嗯，但是毕竟就我们都决定当朋友了，那你肯定就是会觉得对方想要看你的讯息。
对，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是在刚认识的情况下，那我真的觉得他如果已读我又不回的话，那我也会觉得说啊，那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想跟我当朋友这样。
哦，对，我觉得在友谊的一开始，
对，
会多付出一点，通常好像是比较正常的心态。
对，可是就是又真的很难想，就是其实友谊的一开始，如果你不了解他这个为人的话，你就很容易对他失望之类的。
对，
然后你很容易就是对自己的热情感到很害怕，想说 我为什么这么想跟他当朋友。就如果对方是冷淡的回应你的话，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对自己就是感到问号，想说哎，为什么我要这么急切的跟他当朋友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搞不好这种时候其实你有机会约出去的话比较可以确认，因为如果对方跟你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很热情，
嗯，
那可能就代表说他其实真的还蛮想跟你聊天，只是说他的打字可能就是本身的个性就没有回应那么快，
又或者他就是不喜欢传讯息。
哦，对，
嗯，
就可以去抓一下那个跟新朋友相处的平衡。
对 对，
因为老朋友的话其实你不会在意那么多。
我有时候真的会把跟老朋友的对话当成自己的记事本。
对对对。或者是说下次提醒我要聊这个。
对对对对 对，就像我们的对话有很多时候都是在讨论说下次要聊什么下次要聊什么。
对，反正就因为一定会忘记，
我们的灵感笔记本这样。
对，没错。好，那下一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前阵子回信单元有点像，
嗯，
就是每次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都仿佛在蛋壳上面走路，
如履薄冰。
对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那集来信单元，因为刚好有两个不同的困扰，都是
面对友谊冲突的话该怎么办。
对，就是其实偶尔你可能会遇到某些人他在某些领域特别的在意，就例如说像那时候雨杰举的例子是那个出去玩要定位这件事情，那可能针对这件事情你就要如履薄冰，你不能够就是出去玩的当下才说哎，我们等下要吃什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那个朋友的理智线断掉，想说居然这么没有安排。对，但是可能其他部分都相处得很好，那我觉得偶尔如履薄冰其实蛮正常的啦。
嗯，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雷点。
嗯，
对，就是 你只要稍微知道，不要说这个人真的难搞到一个爆炸，其实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没错。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你有多喜欢这个人。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会因为这个朋友可能真的很接近你想要成为的理想的自己，你就是真的会很害怕在他面前露出破绽。
嗯，
然后想说他会不会因此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的人，特别是刚认识的朋友。
对，
嗯，
我觉得会。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我有时候会就是对于真的太像偶像的人会害怕，
嗯，
就是其实我是会惧怕不太敢跟他们对话或者甚至是就是展开友谊。
我其实也会，嗯，因为我会不确定说哎，我的某个面向他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这样啊。
而且老实讲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某一部分自己已经把你的位置跟他的位置放在就是不平等的高低位置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在认识人的时候可能我需要调平一下。
嗯，
因为搞不好对方他根本没有高高在上，是我自己先预设想说他真的太好了，但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很出色，但是可能就是相处上面他其实非常平易近人这样。
譬如说我们如果要跟总统做朋友的
话，对对对，就总统他其实你看他很喜欢猫嘛，就是平常可能喜欢就是吃什么葱油饼之类的。
嗯嗯，
可以去思考我们比较相像的点，而不是我们在地位上的差别，
就是他是总统欸。
对，所以这好像有点极端，不过我觉得好像就是当思考到偶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真想跟他做朋友，我可能就会专注在他的兴趣而不是他的成就，不然我一定会马上把自己说的超级小。
嗯，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曾经迷过钟汉良。然后钟汉良反正他有一年就在台湾办了一个摄影展。
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看那个摄影展，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就是心中一直想说钟汉良会不会出现，我整场看展览的时候非常紧张，我就是如履薄冰，我就想说会不会他就我走到下一个转角他就突然出现这样子，我就想说天哪天哪，如果我看到偶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只记得就是整场我没有办法好好欣赏他的作品，因为我内心一直有一种就是紧张的感觉，觉得他会突然出现，就是我的偶像会突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然后我就从那次之后我就向自己发誓我一辈子不要去见自己喜欢的偶像。因为那个不能就是不受控制以及如履薄冰的感觉真的我蛮不喜欢的。
嗯，我觉得其实我刚本来想说你好夸张，但是我后来我突然想到我自己，我甚至有幻想过如果我真的这么刚好有机会可以跟我的某一位偶像做朋友的话，
嗯，
我一定会非常努力的不要在他面前展示出我那花痴又崇拜的表情。 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就代表我们不是朋友，
就是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
对，就是可能你在台上的时候我的确是崇拜你，可是我不想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你是我的神那种感觉，
就是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 也反映出就是在友谊之中其实我也会尽量避免把对方 捧上天。
这也就是为什么言情小说喜欢写明星会跟素人女子就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人在一起、
啊、对，他就说你看到真实的我，
然后也会有人就是很爱开玩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明星爱上你就要故意假装不认识他、
哦、哇，我是不是其实被这种小说影响到了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好，反正就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我一定会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的
会把所有周边藏起来。
对对对，好，那再来第六个呢是他
不认可你的问题。
对，那我觉得不认可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回归到了一个你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交集或在情感上比较不能够共感对方。
就现阶段来说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是你们生活的阶段或者生活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算你们两个可能生活差非常多还是有一种可能是你听到他的生活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嗯，
但有的时候如果是你曾经待过那个领域，就是 不一定是工作领域，可能你曾经经历过同样的问题但你克服了。
嗯，
可是你克服之后你已经忘记过去的痛苦，然后你听到对方抱怨说可能是我作业解不完我明天就怎么断考GG，然后想说断考啊没关系啦什么之类的，那可能那个人就会想说没有我真的觉得很痛苦我作业写不完你居然觉得说这没关系。我觉得有时候年龄会影响到。
其实我现在讲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红旗清单有一个大重点，就是当你今天跟对方的这个关系是由上对下的感觉的话
哦，
因为就是譬如说这个不把你的问题当做问题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的这种感觉
对，
嗯，
所以我刚好像在幻想我在跟一个小学生做朋友好了，这个友谊是有一点困难了。
就是这个友谊如果你们真的达成了，那就是忘年之交的部分就是要思考到底是这个小学生比较成熟还是你可能比较幼稚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跟生活际遇有一点相关。
嗯，
对，那也有可能就是在心灵状态上你可能就是假如说你对于爱情的某一个方面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这么做就好啦，你遇到渣男就离开啊。可是有些人他如果被困在一个很有毒的关系那可能也是 不能够那么轻易就说说走就走的。
嗯哼，
那如果今天他跟你分享这个问题然后你真心的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好抱怨的你就走，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种好吧，那就是可能对你来说我的问题真的太轻太简单了，那可能其实也会我觉得不一定会伤害到对方，对方可能只会觉得说那未来我有爱情的问题我就去找别人。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红旗，但他也可能就只是暗示说你们在某一个领域最好不要有太多的接触。
嗯，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些红旗它不一定代表说你要立刻离开这段关系，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要改变一下你们的相处模式，
如果你想跟这个人当朋友的话。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代表就是世界末日啦。
对，
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你必须为你们之间的友谊作证说这我跟他真的是朋友他真的是个好人啦，但周边的人都觉得他很危险。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某一些优点，
嗯，
然后你自己有找到相处之道，
嗯，
但是对方可能打个比方有些人他对于朋友的标准非常高，
嗯，
就我们一定要80%契合才可以成为朋友，但对于某些人来说30%就可以，而且因为他可以找到很完美的方法所以他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也是快乐到一个不行。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发生就是你跟某一个人做朋友然后大家就说他们两个到底为什么要就是可能旁边人会议论纷纷觉得说哎，到底为什么 A 受得了 B 啊，
嗯，
就是没有人要跟 B 做朋友。可是我不太确定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就是说有的时候这种友谊真的是成立，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3年过后朋友 A 就会说好啦你们说的对 B 真的有个怪。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变成深交的友谊，
嗯，
可是如果就是认识然后偶尔出去吃个饭聊聊近况什么的话那感觉是成立的。
我觉得我自己遇到假如说真的有人这样对我说的话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会让我回家自己去深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很有点像是看书一定要看到最后，交朋友我也不觉得说有要远离这个朋友的一天，
就是比较像是除非他真的实际上伤害了你。
对对对，
不然你不会离开他。
对没错，
你就是要被伤透心才会看清一个人的那一种。哎、欸，
对，所以有时候我朋友他就会跟我讲说，我不是说这个人不好，但是我跟你分析一下刚刚那个状况，我看到的画面就是你可能有一点点被欺负了，就是我朋友有时候会这样跟我分析。嗯，那可能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想说没有啦，可是我现在
你刚刚是不是就是说出我的举例没有啦，他真的是个好人
你已经把我的话接完了我妈每次都说你不要再说，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没有啦，人家人很好。他说路边的阿妈狗都人很好啊，不代表人很好你就要跟他当朋友啊。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问你的问题，你是不是都还是用非常薄弱的理由在说你跟他维持友谊的原因
我觉得很好笑，但是就是你知道现在如果跟我是朋友的人，你们真的都是 MVP， 你们很棒好吗？我没有在影射任何一个朋友，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很常被人这样讲。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可能跟这个人真的有在 某种程度上我们有很好的连结，然后第二个就是以前的我比较不懂得保护自己，所以的确我可能会跟一个人深交之后我明明被伤害了，但是我却觉得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我误会他了。可是长大之后我会比较容易觉得说，哦，好像你刚刚说的是没错，那我下次我要注意一点，我会两边都稍微听一下，就是我自己内心的声音跟别人对我的分析。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朋友的确比较会看人。
嗯，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错中学啦。对，
但也就是你从烂好人之中慢慢就是转向不要当烂好人。
对，没错没错。
嗯，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的确大家是可以稍微听一下，但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开心的，那别人怎么说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好，那我们刚刚讨论完了友谊中的红旗，接下来呢，这篇文章的结尾刚好也问了一个非常应景的问题，就是那拥有绿旗的这个友谊是真的存在的吗？
嗯，
然后我们就找另外一篇文章，它就列出了五种就是友谊中的绿旗是什么样的行为。
对，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朋友常常对你做这种事情的话，请你就是立刻把他
抓紧
紧，紧抓
他，没错，不要放他走好可怕，我们这样不就是在鼓励大家成为那个占有欲的朋友吗？
对好，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他总是带给你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能量，然后他在你就是譬如说你成功的时候，或者是你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可以很开心的告诉你说，天哪，你真的超棒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会鼓舞你的这个行为，它其实是一个互惠型的，就是你们两个对对方都是同样的感受。嗯，就是今天你朋友成功你也会为他喝彩，然后今天你成功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朋友一定会欣喜若狂，所以你会很乐意跟他分享这个讯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绿旗，就是你们两个对对方的成功都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是真诚对待的。
对对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尊重你自己的界限，然后会对你说，哎，不好意思，是我打扰你了。
我觉得这个超重要的，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你从学生时期的烂好人变成长大之后你忙，所以你必须要有界限。
嗯，
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会想说，哦，哎，你好像有点变了。
你怎么变了？
对，哦，大家是不是现在脑中浮现了一些
人的脸
就是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其实他会觉得说，哦，你变了 OKOK， 你忙你的，我等下再跟你说。
嗯，
就通常啦，就是如果他真的尊重你的话，他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人一定会改变，而且就是当你更尊重你自己的时候，理论上你的朋友应该替你感到开心。对，因为我觉得设定人际的界限对于心理健康来说非常重要。
对
对，所以除非你的朋友是予取予求型的，不然他应该可以理解说，哦，对啊，你有你自己的时间，那我们再定哪一个时间出来聊聊天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人际界限对于友谊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存在的东西。
没错。
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供需很平衡，这讲起来好像有点太现实了，但是其实就有点像是你们之间的给予与付出是相等的。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在一个课堂上，老师刚好就讨论到很类似的话题。
嗯，
然后他就问大家说，你会无条件的对一个朋友好吗？然后那时候我就举手举得很高，我说会啊会啊。然后老师就说，真的吗？所以今天你的朋友就像木头一样毫无表示，你会就毫无怨言的对他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是说，应该会吧，我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不会想到他要不要给我回馈，我一定会付出的啊。但是后来我回家就是想了一阵子之后，我就觉得老师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通常我在付出的当下其实我是预期说这个人他 是对我有同样的感受的、嗯、所以我付出的就是真的我不会想太多，就像是你对家人好是因为你知道你家人爱你，而不是说你看到路边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就说我愿意对你无条件的付出，其实你内心已经是有那个互惠的想法存在，只是因为你没有太去思考它，所以你才会误以为那个是无条件，但其实是因为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很平衡，所以你才不会担心说我今天付出了会得不到回报、
嗯、
我才觉得说、哦、其实老师问的是一个真的是灵魂的拷问，所以其实我的答案应该是对，因为我相信这个人他是同样喜欢我的，所以我才会去付出。
你知道我刚想到老师的那个举例，然后就是你不是说对啊对啊、
嗯、
我就马上想到那个浩劫余生里面汤姆汉克斯跟他的那个排球威尔森就如果你见到好朋友真的就是那颗排球威尔森你也会毫无保留的对他好吗？
真的很荒谬
因为我刚刚就是马上有这个想法，想说对耶，真的就是我收回我刚刚说我付出的时候不求回报，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 我真的在付出的时候我愿意为他无条件的付出，一定也是他曾经让我感觉到他会为我无条件的付出，所以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像对家人的感觉、
嗯、
因为你知道家人一定会为你无条件付出，所以你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去回馈你的家人。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今天如果你好朋友是排球的话，
如果是威尔森的话，你愿意无条件的对他好吗？帮他买新衣服，帮他就是买一些化妆品装点一下自己，或是帮他打造一个小屋，但他不会给你任何回报
好，那接下来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就是他会尊重你的想法以及你的喜好，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喜好层面上面有非常不一样的喜好，就是假设比如说淑宇非常非常喜欢婴儿婴儿影片，然后我对婴儿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尊重他喜欢婴儿这件事情、
嗯、
如果他要跟我分享他最近就是发现的可爱婴儿，我也会非常愿意的给他一些回应。这样
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就是
对，
但是我觉得这很常发生，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跟你朋友的兴趣是完全的重叠，
嗯，
或者是说你们不可能对每一件事情甚至是政治议题有一样的看法，但我觉得政治有点例外，因为其实我不太敢跟朋友聊政治，就应该说如果我确定我跟你的想法是蛮接近的，就虽然可能有一点点歧义那我敢聊，但如果今天我们是完全相反的话，其实我还是会避免，因为我觉得谈政治有的时候真的会伤感情，
嗯，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会多一点保留，但如果今天是对于感情观的话，我就算不同意我也会说哎。欸，就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可以请你多说一点吗？
对，就是用问题去厘清对方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以及去理解他，而不是就是马上反驳他或是否认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而且通常啦，如果你的朋友也是处于一个开放的心胸的话，他应该也可以接受说你自己不是这样，可是你会愿意听。
嗯，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抱持着一种你要说服他的心态的话，其实那个对话就会进行的很困难，因为他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辩论大会。
而且老实讲，辩论大会到最后永远都不是快乐的。
对，
因为一定不会有一个共识。
嗯嗯，除非说今天他的心态是说他想要请益你，
就是要是他今天参与这场辩论大会的意义是帮助他做出更好的决定，那当然这辩论大会是有用的。
嗯，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已经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主观意识来跟你讨论这个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辩论大会到最后就是大家在那边唇枪舌战，
对，
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友谊之中那个对话是你们的想法很不同，可是大家回家之后就会有一种哦，好像我更了解这个人一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同意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嗯，
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说哦，没错没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点像是他是你的那个候选人支持者吧，
对，
他变成是你的崇拜者，
就是你们说对不对，
对，
你们说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就是有点像造势晚会的感觉就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也会想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我讲的话有这么对吗，
大家也有可能就是想要成立
邪教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啦，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友谊之中的不同意其实有时候也会帮助就是感情升温吗，
应该其实不止友谊，就是不管是只要是只要不是你自己一定会有人不同意你的一些想法，
嗯，
就是大家的想法一定是不同的嘛，所以本来就是要透过这些讨论然后让你去更全面的建构你自己的价值观跟世界观。
而且不是有很多人都讲说你要看透一个人或是说看清这个人适不适合你都是要在吵架或是你们不同意对方的时候，
就是如何处理冲突还蛮重要的。
对，因为如果你们两个例如说讲说哎、欸，我们都喜欢粉红色，然后看到粉红色的东西都说哇这个很好看，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今天要一起买一个沙发，然后一个人喜欢红色一个人喜欢绿色，然后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如果是很顺畅就代表说你们面对冲突的态度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是想说我一定要逼迫你买绿色的沙发，那可能 就要思考一下说，是不是这个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还不太习惯就是有一个达成中间点的这种模式。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判断说这个友谊适不适合你长期亲密的经营。
嗯，
对，我觉得有时候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时刻这样子。
嗯，
对，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暖心的，就是对你没有批判然后接受你这个人。
嗯，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是友谊的最高境界了。
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今天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觉得你很棒
就直接觉得说好像这句话就够了，就是其实不用解释太多，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跟某一个人成为朋友，不一定是因为觉得这个人好到不行，而是他只是很单纯的觉得我在这个人面前我不需要伪装太多，或是讲很多理由来证明我多么的棒，就有点像是你在你的那个交友软体的那个 bio， 你可能会需要打很多可能你人生中觉得最光荣的时刻来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朋友，他不会让你觉得说你需要用你说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是你的学历去证明说哎、欸，跟我做朋友很好，因为这样的话有点像是你们在利益交换之类的。但因为朋友的话比较像是你心灵或是个性上的连接，所以其实你们透过谈话应该就可以判定适不适合对方了。
嗯，就是找到一个愿意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嗯，所以说如果这一件事情有朋友有做到的话，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就涵盖了上面的一些四个要素了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我觉得今天虽然前面讲的是红旗，但其实我觉得那些红旗它都可以搭配
解决方式。
对对对对对，然后绿旗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身边有人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珍惜他们。
没错，
对，所以红旗不代表说我们今天要抨击任何人，因为我们偶尔可能也会做出红旗上面的事情。
嗯，
就我们在讲能量吸血鬼的时候，其实那一集不只是去盘点可能我们过去经历到的事情，它其实也是在让自己有一个提醒，是说我们也要让别人觉得跟我们相处是自在被接受，如果我们想要让那个人就是跟我们当好朋友的话。
对，也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一集我们也可以真的去了解到说到底什么样子的行为模式在一个友谊当中，或者甚至是你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近他是会让他觉得非常温暖跟受到欢迎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接近陌生人的态度不见得代表说你要假装你自己，
嗯，
而是说你一开始可能要先建立一个氛围，让他知道说你真的很欢迎他进来你的生活中。那进来之后你可以再让他知道更多的面向，因为我觉得人有趣就是在这里，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哦，他给我一些诱因让我去认识他，之后他散发出来的其他特质会让我觉得惊喜不断。
嗯，
对，我觉得不会像是说哎，为什么一开始你不告诉我其实你这么好笑，可能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因为他很知性我接近他，就发现他其实是个冷面笑匠。
嗯，
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慢慢慢慢揭露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尤其是在面对一开始陌生人的时候。
嗯，没错。
对， 对，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在友情之中有没有一些红旗，因为我觉得在感情之中的红旗应该大家都很常讲啊，说啊第一次遇到这个人如果他展现出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但我觉得对于友谊来说这种东西就是很因人而异。
而且其实对于友谊老实讲大家的标准会比爱情再低一点点。
对，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其他关于友情红旗的文章。那之所以没有选那些文章是因为有些真的非常的个人，
就是有点太个人经验了。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符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又或者是你有一些个人经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bio 连接找到一个投稿的来信表单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想要透过现实动态 tag 我们或者是直接在私讯那边跟我们分享的话呢，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是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如果想要针对这一集的一些特定时间点做回应的话 也都欢迎到 Mixer Box 追踪我们。
对，那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